各位李立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是自由论坛，我是赞人。那咱这个李立巴网络电台哈，今天要先给大家报告一个，这个时间上面已经有异动了哦。那有新的节目表出来，然后对七月份开戏，那增加了两个新的节目哈，就是台湾 Impression 的这个英文的新闻，另外是一个英文小百科哈。有短短的时间呢，给大家这算是一个简单的英文教学。这是吉兰战热啊所主播的。那台湾 impression 这个是禅定啊所主播的。那所以咱即马滴滴爸帮罗等等哦，英语嘛会通哈、啊。那咱的这个自由论坛呢，自由论坛呢，时间嘛已经改变了哈，很不好意思呢，熊熊改变哈。之前没有跟大家通知，那这个时间呢是在这赶快每礼拜拜四拜四的下午，正改做下午，下午的一点至三点哈，每礼拜拜四下午一点至三点，很抱歉没有事先通知。那对七月份开戏哈，这个时间上就是这样子调整。那之前呢，这在一点至一点的中间哈，讲要给大家吃饭配位哈，但是呢，后来呢，好像有一点不太合适了哈。那再来，其实这个一点到三点其实是恢复到想逃去先的这播出的时间。那再看看，因为生活上有一些那个什么时间哈，时间的那个程序呢一直在变化，所以呢这个广播节目呢一直在调整。那希望呢大家能够调到对大家最方便的时间。那咱这自由论坛这边哈，因为是这现场节目，所以讲听众朋友啊，你有啥物意见，会当卡咱的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是0224262155。控制李书记了李一书记买到用 MSN 来看我们做即时通讯。那 MSN 的账号呢是台湾李礼拜 Radio， 台湾李礼拜 Radio 小老鼠 hotmail.com， 台湾李礼拜 Radio 小老鼠 hotmail.com、哦、那现在呢又增加有一个 Skype， 好 Skype， 那你 Skype 账号是台湾李礼拜 Radio， 台湾李礼拜 Radio。 那用 Skype 呢也可以跟我们做即时的通讯哈，也可以用 Skype 来 call in。 那今天呢应该可以进行这个 Skype 的 call in 了。那正光博底刷熊的时间有大家有哪有什么意见呢，可以卡电话来这，不是卡电话哈，下 email 来这好 TDA 小老鼠 lilibat.net.tw 这信箱 TDA 小老鼠 lilibat .net.tw 这个信箱哈，好难啊，咱会当呢啊了解你的想法，啊买当讲，家你要好大家知影讯息，也同时可以在下一次的节目呢公布给大家知道哈，啊欢迎大家来多多利用。那这个今天呢有一挂活动哈，要甲大家报告。今仔日是2008年的7月3号，七月初三，我的月历还没有换过来哈，所以我想想连中华讲唔对。那今天是2008年的七月初三，播唔对啦。明仔载哈，7月4号哈，啊，台湾会多了一群人进来哈，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等那既然要进来，当然那热烈欢迎了哈。啊，我想也可以大家家家挂国旗吧哈。那这个先给大家报告这活动讯息哈，咱呢再跟大家复一下静坐气功班哈。总共啊，不报掉名的人哈没有关系，咱呢7月5号就是后天哦。静坐气功班的开始开课啊，一直到8月9号为时6周，六个礼拜的时间。啊，时间是伫拢伫拜六下晡的2点至5点半。那静坐气功真的是相当好哈、哦， 希望讲大家能够尽量参加啦。啊，现在离开报名的那个上课时间这么近，我想应该是没办法报名。不过我们可以哈，用这个即使那个视讯，用视讯来看那个静坐气功班的上课情形哈，可以在家里自修。当然呢，一些法宝就没有办法传授给你，那个一定得爱现场才有法度传授给您。啊，如果说要了解，要进一步了解静坐气功的话，其实呢，用我们这个直播网址哈，就可以像那个 Stickman、Sticken 还有那个 Life Yahoo 和 Blog TV， 这从故乡月的网站呢，部落格呢，里面可以直接连接到这几个以上所说的直播网址，或者是说从 Aris 的这个闪亮螺丝钉的部落格呢，也可以连接到这几个网址，或者是说台湾台地文教基金会网站，也可以直接连接Life 的网址哈。大家如果说你真的那个没有办法去当场上课的话，至少我们可以用这个 Life 可以看到说老师授课的情形内容。阿兰迪楚会当家己学，当然上课现场是上介好，因为不只是说传授知识而已，伊迄个气场，那个地方哈，本身的气场的对人非常的好，他的磁场非常的好，那又有现场可以传授法技，所以啊，这个希望呢，以后如果说还有机会啊，这次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呢，下次尽量抽出时间来参加，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静坐气功班哈，也是停一站嘛哈。之前呢，因为选举期间呢，大家都在忙哈，那停一站的时间呢，后来是应这个朋友们应大众的要求，又再重新开课哈。所以说大家哈，对这个静坐气功班，我那非常的期待。啊，伊所在伫台中市西区自对街155号6楼2哈。在台中市西区住地街155号6楼2。那现在呢，另外有一个活动要跟大家报告，这也是很好的活动，是这2008年的228教师研习营，这是228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那他每一年都会有举办这个研习营，时间是7月10号的，就是后礼拜拜四，7月10号后礼拜拜四到11号星期四到星期五。那么他会提供住宿，而且无买收钱哦，这是真好康的代志哈。上课阁唔免交钱，咱的迄个静坐气功班嘛唔免交钱啊，除非讲你无故缺席哈，你没有全勤才会保证金把你收起来，那就不退还。那这种全勤，咱的静坐气功班是会退还的。那像这228教师研习营啊，它也不收费哦，而且还有住宿。在研习的地点是台南的新学院国际会议厅，在台南市哈，台南市东门路一段117号，台南市东门路一段117号。那就是说你必须要缴交保证金，赶快1000元啊，全程有参与的话会退还。那也只有2天而已，你还能干什么？还要中途退席吗？哎，这个能够全勤应该是很容易做得到的啦哈。那这报名的方式呢，可以划拨保证金啊，传送这个报名表，好，可以台湾教师的联盟啊，送到这个台湾教师联盟。截止日期哦，截止日期是7月6号，报名截止日期到这个星期天哈，赶快把握。 则228教师研习营啊，老师呢讲要教册哈，对礼拜这事件会当去这教师研习营遐来学习，而且不只是说关于228的事情而已，关于这个历史怎么样陈述，怎么样记载，这口述历史方面又要怎么记载，他都会教导。那这有别于228教师研习营，还有另外办一个青年营，228青年营，这时间哈也是在这暑假的中间啊，研习时间是8月5号到6号，星期二到星期三哈，8月5号到6号，八月七五到七六，拜二到拜三。这研习的地点伫剑潭啊，剑潭剑潭的海外青年活动中心，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赶快哦，费用全免，一样是要缴报证金1000块，全程参与者可以退费。那报名方式呢，划拨保证金啊，传送报名表去这里里办基金会228基金会哈，报名截止日期的7月18号，7月18号。来，这个28青年营，欸，我以前参加的不晓得是不是青年营哈，因为我那时候也不是怎么个青年法。那么他办的这个营队是有参加过，也让我收获的蛮多的哈。关于这口述历史的方面，还有这个写那228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的陈医生呢，这老师呢，他也有来上课啊。好像大家哈，更加了解讲，伊在做的研究里面的内容。啊，人安怎咧做研究？啊，这个历史的记载安怎咧记录？安怎咧找资料？那我不知道说这课程是不是跟以前一样，也许会不一样。那每一个课程可能都会有新的内容哈，所以我觉得也蛮值得去参加的，而且是免费的呢，只有2天而已，有2天而已，要全勤应该是蛮简单的哈。只是说啊，他这个时间是在拜二跟拜三，对上班的人是比较不方便，不过说这学生啊，现在时间是在放暑假，所以哈是没问题啦，没问题啊。老师这个教师研习营拜四拜五，这也是在放暑假的时间哈，啊，希望呢大家能够踊跃参加，真的啊，参加这研习营哈，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知识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去听一个演讲的时阵讲，啊，这题目我都大致上也知道也了解哈。可是呢，你真的去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人家的看法又跟自己不一样，他有不同的角度，你也可以吸收到不同的想法观念，这也是很好哦。啊，另外哈，是这个啊，跟大家介绍一个部落格，干小姐部落格。这部落格叫做遇见庄国荣，遇见庄国荣哈。这部落格是也还行啊啊，作者哎。那这里面呢，有许多他亲那个直接受教于庄国荣老师哎，叫还行啊。他们把他们所看到的，他们实际看到的、感受到的、理解到的。庄国荣呢，用这部落格讲给大家知影，因为这庄国荣呢，受到讲这近代诶不续聘诶这处罚哈、哦。然后在这之前呢，这媒体个对庄国荣有真侪这负面的报道啊，为着。诶，报伊刚刚是在查新闻咧，找卖点哈，当然是找一些比较激烈的地方来，做一个新闻的切入点。啊，其实学生啊，心内面学生啊，亲身拄着曾国荣、曾国荣，其实并不是安尼。我看到因的部落格，因的描述的这庄国荣，跟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是相差太远了。 啊，你看媒体，咱嘛知影讲媒体袂相信者，但即个台湾对媒体的相信率敢那1%尔。虽然说不相信，但是也印象真的还是存在。他的这个有声音、有影像，然后再配上这个记者们很激烈哈和高亢的声音的旁白哈，其实真正大家受到影响。虽然讲出来讲不相信呐、啊，不想要看新闻呐、啊，不过那种刺激还是会存留在心底。所以咱看到这媒体其实它并不是真相，它我们看到的这媒体。其实很多是扭曲的，那么这个孩子们，他的学生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不想沉默了哈，他们呢用这部落格叫遇见庄国荣哈，把他们所看到实在的整个营，他怎么受庄国荣的引导，受到庄国荣庄老师也指导，怎么带他们走出这人生的这个困境，然后怎么样引导他们内心有更积极、更乐观、更勇于挑战跟批评，这种气度该抓印出来。这就是这挑起公金佳杰老师应该爱做的代志。你像快部落格来宾同学们的描述，庄国荣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老师呢，就讲。人大学生来宾都常常爱有做报告，那做报告的时候他们会分组，分组做报告，那分组做报告的情况之下，通常老师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找题目啊，自己去研究，然后写出一篇，写出几页的报告书出来了，老师呢来做评分的动作，通常就是这样，那没有再多加，很多时候是做评分打等地，不够再加评语。可我看到那个庄国荣的教法真的非常感动，我做万坦公我一心等橄榄博都得这块的老师哈，他不只是说让学生们自己去找题目而已，他找了题目之后呢，因为学生分了好几组，他一组一组每一组哦，利用那课后的时间，不是利用上课时间，而是课后的时间，上课还另外有上课的安排，课后时间一个一组一组找来哈，从晚餐的时间开始跟他们讨论，讨论一报告的题目，报告的内容，搁记得讲应该安那爱安那撰写，要从什么这个角，从什么地方来切入来这个。做这个论述，然后就这样子一直讨论到半夜啊，哦，讨论到深夜。你看这块的老师，这样你要领金呐、啊？人家老师课余课后的时间，那嘛要过家己的家庭生活哈，要过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不是呢，这个是没有终点费的部分呢。伊不是讲啊，我终点费请我，请我来，我这个时间我认真负责。那其他这个终点费有终点费的以外的时间，我要做我自己的代志，我过我自己的生活。这不会差不多像你阿姐，你小朋友、学生最后卖来催我。他不是，他利用他。没有付费的这个时间来指导孩子们，指导学生们。安尼，你看，几啊组，安尼一组一组讨论，你看爱用偌济工哈，然后整个晚上跟孩子们、跟学生们讨论他们的报告的内容，这真正是真正让人足感动的老师啊。那你对我问线上的朋友们，你从小学从幼稚园好了，到你求学结束的这段期间，你碰过几个这样子的老师？你碰过几个老师愿意在他课后的时间来付出他的时间给学生的？那你像一个愿意听孩子们，不是听孩子们，就是说。不只是说指导他们课业而已， 在他们生活上在茫然的时候，伊嘛赶快去感激的。那在他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也跟他们关心，也跟他们指导。这样子的老师，你说他不是人吗？你要从这个他讲的几句话里面来评断说这个老师不是人吗？啊，从这媒体的报道上面来认识这个老师，这样子合适吗？安尼敢无特懂？可是我们的社会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哈，从很肤浅的层面来看一个人，然后就被评断一个人，然后呢就要给让他生让他死来做决定。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世界，很不公平的做法啦。所以我希望说，当听众朋友，你也说庄国荣他受到的待遇是非常的不公正的，但大家勇敢站出来，这些学生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在部落格上面，但那怎样，但都尽量把这个部落格传出去，散布出去，好大家了解说，其实人家真正有接触到庄国荣的这群学生们，他们看到的庄国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如果那哪干嘛真假那实在是真不公平的事情，那些处罚实在是真过分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打电话去这个政大，政大他们有一个专线哈，是在给人批评指教的，给人建议注意指教的，那他自己说的哈，欢迎建议指教，那么大家努力的打电话去，把这个电话也报给大家知道，直接去跟他说，让他感受到大家的这声音，好，让他耳朵直接听到，而不是说像这种，咱底下平面底用文字，他可以心平气和的看这个文字叙述。我们不只是有文字叙述，我们还要用声音来让他临场感受咱的意见。啊、哦，也等位空里里九三八七空空数。控制你九三八七控控数，再一次哈，控制你九三八七控控数，这个是政大的这个可以批评指教的电话，请大家用力去指教这个政大哈。音乐过后，咱过来咱以后的讨论。 你的爸爸妈妈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进行的是自由论坛，我是战狼的阿杰，一战派呢有工课不用来哈，那由战狼来跟大家开讲。那谈多呢？跟大家通知的一些活动的讯息哈，那还有一个这个圣山的亲子营迪苏嘎贝基班哈啊，时间是在八月了哈。啊，欢迎呢，大家来参加，大家期待啊！那我那有更详细的消息再跟大家联络哈。圣山的亲子营，那还有呢，顶礼拜甲大家报告的这个英文阅读研习班呢，很抱歉跟大家讲哈，这个研习班现在要暂缓，因为这个王一章老师呢以。有另外更重要的任务必须要去做，那恐怕这个时间上哈没有办法应付啦哈，时间也不够，所以说这英文班呢必须要暂停。那等他这阵子没用了后哈，那再开课，那欢迎呢大家继续期待啦。那真的那个王一章老师呢？啊，大家那边来练英语哈，但起码新的228这个网络电台节目里面呢，就有王老师、王一章老师他的台湾英语新闻这个节目哈，可以听他读英文、念英文新闻、讲英文新闻。那另外毛这英文小百科节目哈，然后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广播里面可以学习到英文。刚刚讲的这个王一章老师他的英文课暂缓了，那大家就上这个228网络电台哈，来听一下台湾 impression 这个王一章老师所讲的播的这英文新闻，那这样也可以练习我们的听力。那这个英文小百科它不只是说听英文，还可以那个有解释有解说啊，这些人七月份开始新增加的节目。那咱这台湾的性刷这活动哈，我们也有这个性刷拍包照这节目啊，这些志工们很辛苦来经营这个刷头哈，从无中要生有， 从有到无到有，这个有就是说本来它是一个森林哈，山林啊，有真的树啊，它必须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再重新再规划、再整理，然后再种植。啊，即马做者几工底下得无用啊，拍家即几个人乌骂嘛。啊，这个、信刷是要创什么作用哈？其实就是咱这台湾人的这信用的中心。啊，心理上有一个归属。咱台湾的宗教拢无啥物家己的神明哈，咱的宗教较看就是中国来的神明啊，西洋的神明哈。不过无一个在地的神明，像关公、妈祖啊、释迦牟尼啊、耶稣基督，他们拢是。不是在台湾在地的神明，不是说这些神明不好，是说但其实我们台湾自己有很多的相当伟大的人啊，相当英勇的事迹，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没重视啊，自我矮化自卑啊，让这些外来这些殖民政权啊，教到很自卑的，像说都是外国的月娘卡银啊，家己的东西不是乡土，就是农工商，农工这个不是上流的社会，拢做土的啊，很台啊，那个台客啊、台妹啊，等等的，感觉讲，看到台湾本土的物件啊，都、就是无水准。那、啊、现在，咱爱建立咱家己的自信心，家己的自尊心。让这些我们后代的台湾人哈，能够以身为台湾人为荣为傲。那台湾信刷就是一个哦，咱的信用的中心，建立咱家己的自信心、家己的自尊感，啊，跟我们的光荣感。那在这里经营这个圣山，好，咱大家会当讲来去遐。参观来去啊，实际的操作一个圣山的建立，而且以后呢，有它的更多的活动、更多的作用哈、哦。在台湾呢，在现在的状况啊，就是情势非常的恶劣，那些租款一直在消失当中，一直在被毁弃当中。前程看起来是一片黑暗，不过真讲，咱若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坚持，有这个信用来讲，台湾不会被出卖掉。啊，安、啊、那，但是要有一个中心哈，有一个据点，让咱会当加强咱的信念，啊，这是咱台湾的信心的作用。那希望啊。大家可以来参加来经营这个信刷，那甚至呢，将来各地方各自经营一个圣山，然后有我们的这些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原生种植物、台湾真好的药草，都会在这些信刷直接教给大家知道。那暑假当中呢，就会办一个亲子营了，有小朋友的家庭啊，非常适合参加啊！他不只是在这个山上，好在那个其他的这个附近的景点呢，也会有一些参观的活动，还有小朋友可以 DIY 的活动啊，这是真适合全家一起参加的。我家给大家报告，时间好像是在8月3号啊，等一下查证一下之后哈。再跟大家确定。那我讲，今日7月7日嘛，吼，明仔就是7月7日，啊，这个7月7日哈，敢那有些真重大代志要发生啦，哈，啊，有真侪的人哈，会入来台湾。那么好像呢，台湾有，也不是好像啦，啊，台湾毛足侪的人咧期待哈，这些人入来台湾。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COCO的问题啊，哈、哦、啊，希望这些人来台湾之后能够口袋麦克麦克哈。 啊，当然啦、啊，啊，这都咱本来是讲做无爱，咱是相反的意见啦、啊。咱较重视的是精神生活，唔是物质的生活哈。口袋有没有麦克麦克，有没有甜甜哈？咱唔是遐尼啊注重。我感觉咱是较爱这品质生活的品质哈。啊，有这精神，有这气质。一些生活，而不是物质上面的满足。啊，咱就较袂讲注重讲啊，中国人要来台湾和台湾会当有啥物活络什么经济啦，哈。不过呢，虽然不是这么的希望，但是呢，伊嘛是熟悉啦，生米煮成熟饭呢，哈。那么，咱们来倒迎接啦。我觉得呢，咱应该明仔载开始哈，给给好好挂国旗哈，把这个三个颜色的那个旗子哈挂出来哈。啊，这不是讲啊，是七八百人要选马英九哈，哎，这个魏先生哈，所期待的代志嘛。啊，既然有这么多人期待，那应该是像因所讲的这个。中文在讲拢较夸张啊，叫做普天同庆呐哈，啊看因那媒体啦哈，统媒啦哈，安尼欢喜噶，啊才刚在报啊，在安怎在准备，安怎在迎接这些中国人客啊，啊练习字正腔圆的北京话啊哈，而且菜单的 menu 顶管爱写简体字啦。哦啊，大家呢，迄练习讲要安那介绍台湾，哈啊，这部分嘛袂歹，吼，更加认识台湾呐，哈、哦，普通平常时也不要插讲，也不咧读台湾地理，也不咧插讲台湾有啥物不善，有啥物人文地理可以介绍观光，哈、哦，诶，至少这方面还是一个正面的价值，较侪人开始去在意那那些人文地理。那当人文地理也脱离不了历史，希望呢这些很哈中国的客人的人哈，买单感谢台湾的历史背后写哈，真正的台湾的历史讲好些，而不是他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这一部分的台湾的历史该背后写哈，可以介绍给他的教客们。啊，大家呢挂国旗哈，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看过这种场面哈，这个旗子就中国了哈，是无法都显出来啊，甚至因为学术单位、因为比赛团体来台湾，拢无法都看到这一面旗子，那么那么展现咱台湾的特色嘛哈。台湾的特色就是当然就是跟中国不同的所在，人要看就是看你跟人跟他们不同的所在，他们要看跟他们同样的所在，他们就不用来到这嘛。啊，当然还看台湾的特色，像说我们要去国外参观的时候，你如果说带你去 Chinatown、啊、带你去那可以吃到台湾小吃的地方，带你去看全都是黄面孔的地方，这样你何必的开下这机出国去外口安呢，还要冒着搭机乘船的这个风险，啊去到外国，你伫台湾看得好啊嘛？你还会想要去出国吗？你看得看台湾拢赶快，你出去看要呆，你当然是想要吃到不一样的，看到不一样的，听到不一样的，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不一样的风情，你才会想要去出国嘛。所以中国。教客来到台湾的时候，那么爱都爱好感受到中国没有办法看到的，没有办法感受到的，那得来尽量给好一感受。那这个旗子，当然他们在中国可能连这个旗子，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连看都没看过吧？哈、哦，那么这个台湾的那种街头的活动，可能没有看过吧？就讲这花轮宫，一旦伫台湾真自由诶，伫这风景区那个观光客出入的地方，搬因的册子，搬因的传单，这是中国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嘛？哎、欸，这是台湾特色啊，我们台湾非常的自由啊，这中国没有的，我们应该要让他们体验一下嘛，不是吗？好、哦，所以为了欢迎这些。中国观光客，我建议呢，旗子挂起来，然后这个风景区呢， 大家尽量去分传单啊。那街头的活动呢，运动呢，我们也可以展示出来给他们看，这是中国上该欠缺的一部分自由，因无带互因看。那的台湾人会去遐尼啊讲吓中国的观光客来，当然我听到讲的就是讲为了这个口袋进账的问题，是讲遐个人来会当替家己争取到一些什么什么收入没有？咱这么看，这枸杞滴滴落啦，那个耗子一进去都是很环保的，整个墙都是绿色的，哈、哦，这绿化的很美。啊，当然，不过这些人哈，面悠悠啦，伫内面的人面悠悠啦。啊，当然，就是讲伊个口袋的钱一直在流失，啊，所以。当然想要再把钱救回来，那又物价又这么膨胀的这么严重，那当然想要再欠寡钱，要节流之外还要开源，啊，所以就在期待说，啊，中国观光客会到来，啊，其实在他们期待之前，真的台湾经济没有恶劣到那种状况，说我要鞠躬，还要像哈巴狗一样祈求人家来，这样真的无艰苦加迄落型，不过大家都这样爱钱啊，吼，钱永远都嫌无够，吼，人咧讲迄个查某人诶，衣橱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那好像说这个对于入账这个钱包，吼，好像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啊。啊，既然你这样啊欢喜期待中国人来救台湾的经济，咱看伊是安怎在算这个小啦哈。就马英九这个魏先生哈，伊来伊在咧讲啊，只要一天开放3000个人，一年都有啊110万人次，一年110万人次，这110万人次，如果一个人平均停留8天的话。每天啊平均消费7000元的时候齁，初期哦就可以为台湾带来一年600亿的商机，增加4万多个就业机会，失业率呢会下降一个10%以上。那么600亿商机，这是第一年而已哦，那到第四年哦会膨胀到2000亿元哦，看起来好像好大一块饼哦，你若无抢，真正是足可惜的安尼。他们就是冲着这个，很多人冲着这个选择了马英九，因为他觉得这个会为台湾带来相当繁荣的经济的一个景象。不过你有去想无？有没有仔细的去思考？这600亿的商机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第一，假设每天3000个人，每一天3000个人啊、哦，那这3000人要接近额满才有这个600亿的商机。然后还有平均要停留8天，啊，那停留少一天就会蒸发75亿出来，哎，大饼。再来。每一天平均要消费7000块，啊，这哈已经变成大笑话了啦。因为呢，这个行家的经验呢，哈，跟其他这世界旅游界哈，他们的经验知道，一天哈40至50块美金都差不多啊啦。一天哦，一天40到50元的美金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是平均值了。你说有可能每一个人一天消费7000元吗？你的大饼又蒸发掉一大块了呢。然后这个如果说它不停留8天，那又要蒸发掉好大一块。连熬呢，每天3000个人。每天3000个人不流失额满，安尼才有。可是今麦的条件，今麦 而且现实的状况是中国客来台不增反减，有这个现象啊。中国的经济也是在艰苦啊，呢它的股市会下到只是亚洲上上厉害的呢，然后它的物价涨得相当的严重啊，因为那个经济也不在多好啊，也不在多好康啊，这里一直跟大家说啊，不能去吊人的车尾啦，一直说要靠中国经济救台湾，那是在吊人的车尾，好康的是没吊到哈。啊，现在吊到是全败康的啦。那那时候在讲哈，那阵这个游客减少的讯息，这个每一天消费40到50几元美金价的讯息，这魏先生都不知道头壳里面都带是啥，以为都是贵妇团豪华团嘛，就日本的贵妇团来到台湾这个消费是大手笔，这敢不好吗？你就非要去找这中国客人，你他也你不能给也这个人家的气质，人家的品质是有的，他们的公共道德心是有的，也国家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啊，哈，也国民啊，他这个行为举止是得宜的。不过，人家欢迎的，明天就要来的这些人，咱都很难拿捏的。我伫个外国拄着中国人的时阵，吼，看伊咧买物件，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受不了。他们很喜欢杀价，然后杀价的时候，他会把你之前把你的物件批评到一文不值。那若讲咱买是有良心的物件，是好的物件，你听的人安尼批评，你敢袂受气？真的很过分，他会把你批评到一文不值，然后再去杀价。这是我等过一个中国人哦。那这个大概的五芒因来哈，金价会替我们带来这么多商机嘛？这刚刚讲的三个因素就已经两个没有办法达到的哈。每天3000人都必须进满额，然后每一个人平均一天消费7000块，这都无法度达到。那现在第一天，明天第一天要来的是687个人哈，就已经不到3000人了。我不知道后续，我在想以中国的经济现况来看，后续想要再多到很多，也不是很乐观呐。那不晓得他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来台湾都要停留8天？我都不知道哈。那伊一直甲大家用这个真碰风的代志，吼，感觉总真乐观啊，豪情壮志，安尼充满了希望这样子。可是他没有告诉你，没有告诉你，我们同时要付出的一些成本，要讲包机直航会带来的减项，要讲这个尼尔森线上调查就有1000多位15岁至45岁台湾的网友，在于两岸直航开通后一定会去中国旅游的占32%，一定会去的占32%，可能会去的占39%，两者合计已经到达了71%了。那这股旅游热，赴中旅游热，诶，折损多少国内的消费能力，这是问题啊。这当然是会互相排挤，你不在中国消费，你不在台湾消费，你走去中国消费，你同时在台湾的消费就会减少，那这是排斥到台湾的消费能力。那中国，咱凭良心讲，伊迄个中国真的是地方很大，你若讲要算甲欢喜吼， 不是一次就可以玩完的，你可能爱去几啊遍了啊，才会玩到差不多。那么中国来台湾，他会来几次？他们来观光会重复来几次？那么这个两边的消费加加减减，跟他讲，一来这个带来的钱草没有我们带去的钱草那么多。而且呢，这个他们说包机直航，那航空公司的欢喜讲啊，安尼我会当载到足侪中国人客，我的这人客够啊侪。可是目前咱所了解，七月四号明仔载，台湾五家航空公司啊，共飞往中国有九班的包机，高价九班的包机，满载着台湾的旅行团、甲观光客、甲地方官员、甲民代哈。他们抢头香了哈，这些官员跟民代们呐哈，要坐台湾的飞机去中国。那如果说载客率是九成的话，差不多一千六百人要去到上海、北京、广州、厦门观光跟消费，而中国首发团被。来台湾的人，他是搭着他们自己的包机来台，哈、哦，他而且他只能搭他们自己中国的航空公司的飞机来台哦，所以一准咱载过去，不然去飞过去，回来回程有可能是蚊子机，哈、哦，他们预期的要去在台湾客去在中国客过来这件事情，可能会落空，没有那么多的。中国客要让他们载过来，因为他们都坐他们自己国内自家的航空公司的飞机，那他可以载可能就是一些台商跟其他的要回台的观光客、出游的观光客这样子。所以呢，他们要来，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将近700人，687人得明仔载要来，台湾客是中国客的两倍之多。那这一种啊，高部的这个公款啊，哈，这种只有加法没有减法的这种叙述方式啊，哈，对台湾啊，真的再来可能是噩梦一场。你本来讲是哦，做幸运的哈，要开飞机场哈。要好这中国观光客、观光客来，哥哥今妈妈刚开两个机场呢。那那个地方像南部，他们在抗议说：“哎、欸，你重北轻南呢？”他就给你回一句说：“你自己努力不够啊！”啊，这是咱的观光局啊，哈，你家己努力不够啦，你没有去争取啦，他人就没有那么多嘛，没有那么多可以分配啊。他一味的就是怪别人，但这个新的这个魏先生这个近乎啊，到今嘛，什么事都还在怪别人。但是，那这咱咋的怎样？魏先生他从来自己不会有犯任何错误，所以也团队呢，什么错误？都不是在自己身上发生，怎么千错万错，什么任何政策失策，什么问题发生，都是别人的不对。然后呢，他们不忙说，咱台湾很多人在不忙说，中国人来的时候，啊，会带来多少的商机，多少多少，可是呢，这只是一部分的产业会赚到钱，它的商机覆盖率其实是很有限的，很多多数的这个企业呢，很多的这个观光业者呢，他只能看着别人有自尊啊，不理你，借自己呢要分一点水来解渴也没有办法。还有 这个中国客来台湾，又会排挤到其他国家的客人。所以他在说的这个多少多少的商机被夸大被膨胀了。不知道明天哈，我也蛮期待明天来到了，看看这些中国人来到台湾会变成什么款德性，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中国人。啊，看到说真的大家都贪家有色色嘛，看到说我们的经济真的因为这样变好嘛。那像这个中国客来台，你说会带来一些经济的效益，当然是有，但是并不担心诶，并不因想的遐尼啊济，但同时付出去的成本可能要更大。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这个中国客，伊伫这世界各国，他们给人家的评价又是怎么样？他们自己的评价又是怎么样？还有，咱台湾刚准备好啊，其实并没有诶。咱看，要迎接，要突然间开放这么多个机场，哈。那么航警够不够？检疫单位人员够不够？防疫够不够？咱只讲中国一些防疫做得没有台湾的好，那他的资讯又不公开，来得暗看我的病情，咱唔知，我们又没有 WHO 的那个会员的身份，很多消息一手消息，咱是无法都知影哟。哦，那这海关人员又要增加多少人力？那这样估计下来，被机场接开放，要估计要上千个人力才能够勉强。可是明仔都被开放啊，这些人真的是临时训练急救章。那这些急救章做出来的东西呢，当然也品质未盖好，那么之后可能会造成台湾的这个疾病的问题啊，偷渡的问题，犯罪的问题，做这问题出来，这我们台湾后续会再付出很多很多的成本。那因为过后呢，我们来看中国客在世界这个形象是怎样。Thank you. 各位自由论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湛人哈。啊，咱阿公对中国客，明仔载特别入境台湾了哈。啊，进京嘛有啦哈，不过无像即马包机直航直接入境哈。啊，这个是咱，你说有些人期待啦，有一些人怕受伤害啦。啊，伫即个世界各国。因进前的已经先开放过啊，开放这个中国客去中，迄个因的国内观光观光啊，不过呢，因伫这其他国家呢，有什么的印象，有一些什么给人家的印象呢？啊，在这里，先讲他们自己国家。对他们自己的这个旅游品质的检验，跟中国游客素质的形象检验哈，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哈。刚这中国人就是喜欢大声嚷嚷，形象实在不好。这个北京来台湾的这小吴参观几天了后，他有感而发的这么说。那有在国际先驱报道，叫一篇赴台旅游是大陆游客素质跟形象大检验媒体的评论的指出，公有台湾媒体在分析来台日本游客减少的原因的时候，把陆客团有大声讲话、不排队等毛病列为影响因素之一。不管这种讲法是不是正确，不过至少讲明一点，在中国游客来到台湾报道的时候举手投足令人注目，负面的言行举止很可能成为台湾媒体关注的话题。那中国应该给媒体对这中国客赴海外旅游的形象问题嘛，加以评论过哈。你这外国呢，自从中国客去因国家游览了后呢，就有很多的标语出现了。像咱这个节目上个礼拜在笑谈的时候，以后我们的柱子上面有一些标语要贴上去了哈。依照咱那些电报条上讲，在此处请勿倒垃圾，还是请勿在此便利哈。依照咱们爱哥大家的标语哈，那其实真的在国外，因的真的警示牌出现了，只有用简体的中文字标示出来的，还都是专门要给中国人游客看的。小公写说。中国人便后请冲水，好，请安静，请卖随处吐痰啊！这就是中国人在外国的形象，所以人家才需要用专门用简体字写出这几个标语出来。而且这些标语都出现在哪里呢？中国人常去的地方，比如法国、德国。日本、泰国、新加坡常常出现。那因迄中国的媒体参考消息的报道讲，香港迪士尼乐园哈热闹开园之后呢，第二天呢登上媒体的不只是欢欣的画面哈，登上台湾媒体的，够这中国人游客插队蹲踞路边，小孩子。膝盖酸掉，一块的消息就出来了。他们的考察团的官员呢，中国来台湾考察的这官员呢，也出现了在饭店的禁烟区抽烟的情况。好，这官员记者你的行为举止应该有更加认真吧？没呢哈，在禁烟区给人家抽烟哈。人家一旦出境的十三要零靠来宾的高收入者啊，不过有钱并不能代表素质啊。 因中国人做者恶习，就讲我白蛋笨蛇，啊，这公车是抢位，排队的是插队，啊，伫这公共场所脱鞋脱袜，啊，赤膊袒胸，食自助餐呢，多拿多占用。还有遇到纠纷的时候恶言相向，这是他们的习惯哦，这习惯它自然而然出来，因为他们是道经大汉的台湾人。你如果要跟他们修养，欸，我真的觉得很难这样子，那些瞎扫的用美亚人呢，啊，这些都是中国公民出国旅游常见的不文明的行为。明仔开始，或许渐渐的，我们会有看到更多更多这样子的状况哈。中国人大批的出游，大批的中国游客的出口，结果中国人成了不文明和丑陋的代名词。那我们呢？要等待明仔载等待看因来哦，会等到什么款的中国人？那我们要展示咱的欢迎国旗甲插好了哈，然后呢，台湾特色这个街头运动，那买蛋甲继续甲行落去，然后呢，我们台湾国泱泱大国的这个国民的风范展现出来哈。那当地因无规矩，我们把它指正出来，纠正他们，袂使让因破坏咱的台湾的这环境，哈，哦！真的，如果说他们有那些恶劣的行径，不是说我唔是讲每一个人一定会弄安呢，但是那个是整体来讲，伫其他国家他们已经领教到的部分，但呢，到时候。展现我们的台湾国堂堂正正台湾国人的气度，你不能迫害我们的国家，哦，那像说他们的跳机的问题也相当的严重，那个观光首发团，哦，不是首发团，这试玩团，啊，这个是工业产线团，那个台湾这种试玩的就已经有三个人逃跑啊！那产线团拢大部分拢是些旅行社的成员，喏，因为来参观嘛呀，哈，然后呢，来体验看看，然后他来带他的那个团员过来，要怎么玩怎么玩。可是呢，这种带团的人自己就先逃跑了，三个人到今啊，也未找到回来。这是采线团哦，另外还有一种打劫团哦。咱来看香港的经验，香港伫这开放中国的观光开了后哈，就出现了打劫团。他会利用这几天的旅游的时间哦，到处闯空门打劫，就着为着要抢一支手机啊啦，会把一个迄个中学女学生的手斩掉。他在别人的地方啊，哦，不是在他熟悉的地方啊，赶快去斩掉。然后临去离港之前，临去之前哈，离开香港之前，还先做一票打劫金马店，然后马上卡底抹油，酸等于因中国啊，根本警察无法度追查，因为他没有地缘因素可以推敲，这些人是随机作业，随机犯案。被邓宇进检做一票，马上人就照邓宇，你真的来不及抓他，你也查无线索。李雄杠啊，还有这种现象，就说几年前那些香港情侣哈，在西贡，在越南西贡被这个中国一群中国的迄，那个匪徒哈捆绑。打劫，这个几年之后，这帮人再度利用旅游的名义去到香港，又再度的犯案，那次有被捕到， 被抓到之后，经过 DNA 比对，发现他就是那所数年前犯案的这一批人，才知道他们是利用这个理由到处去犯案。那咱台湾开了八个机场进台的那个窗口的大门，那这偷渡犯偷渡的问题会比以前更加严重。咱的进炉哈，这个收容中心的已经不够用啊。为什么这么不够用？就是因为他们来了，我们要送回去，他们不肯收。他们不肯收他们自己的人，因人在那嫌这，他哪差这几个人？就讲法国伊嘛，等着这块的问题啊，哦，他们的偷渡犯被抓到了，然后被赶遣送回去，这个已经上街因的国家，他们就是不收。啊，在这文明的国度里面，他不可能就把这些人丢掉啊。后来他又原机再回啊。结果才变作讲，这个人变得重一个法国的负担。中国人他少了一批吃饭的家伙，那个这批吃饭的家伙移到别人的国家里面去了，会有把人欺压啦。那这样以后，如果说像台湾像香港这样模式，边观光边抢劫。离台之前再干一票，拍拍屁股走人，这不会比传染病还不严重哎！啊，这嘛不是讲消毒就可以解决的。那他们跳机的人，有的人呢，是那个低价打黑工，不然就是卖淫，在欧美其他国家，他们都。抓不胜抓，防不胜防，结果呢，造成因为这低层劳工的工作去用排挤，嘛造成失业的问题。就讲在日本呐，他们呢，这个犯罪率，好，外国人的犯罪里面，中国人就占了八成了。啊，咱的治安以后会安怎？像那个日本，伊讲，因住伫日本的人讲，三十几年来，住了三十几年，五六年前被偷过一次，小偷就是年轻的两个中国人。那后来他们。才发现，因为的银行他都没有互相道谢不哈，不说互相提防，警告提防。后来那个小偷被抓到之后，就才讲啊，原来不只是说他自己被偷，还有其他人被偷，还有更多人被偷。给因的治安变歹去啊！啊，治安是一个问题，偷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它会产生排挤。那你如果说偷渡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这排挤问这个他从事一些非法的工作，当然是排挤到我们的这个原本的劳工。那就以香港为例子，中国内地游客去香港的特区自由行开放之后，哈，因为香港的非法拘留跟非法打工人数是急剧的上升，治安出现了恶化，作者负面的效应严重迫害那个香港社会跟原有的优质的文化，包括呢逾期滞留、非法打工、抢劫、窃盗、乞讨、卖淫，还有怀孕妇女利用自由行呢去香港、香港生囡仔。这个造成了人口结构啊，透过经济活动造成人口结构遭到根本的改变，嘛 的情况也在香港发生了，他开放香港服务业进入中国，他们说那时候在2003年说要自由的贸易往来，优惠香港啊，让香港的服务业去中国啊，零关税优惠啊，放宽中国游客不用去团进团出，可以自由行去香港旅游。结果呢，表面上好像是被活络香港的观光业，解决失业率，结果呢却彻底改变了香港就业人口的结构。一开放了那个比较技术阶级的比较专业的人才呢，高阶的人才呢啊，输入了中国，结果呢他们的这些中国客来到香港之后呢，他们非法的打工，然后结果呢排挤到那个低层的劳工，也高阶人才外流，可是呢底层劳动力呢却受到伤害。各位啊，因他们底层后来变成只能依赖更多的中国客去观光，去维持他们的生活。那这是香港他们面临到的问题，虽然台湾不是自由行，台湾还是要团进团出，可是呢教工营业跳机的那个比例哈，那还有我们开放那个审核那么宽松的情况之下，什么种三高九流的人都会来台湾啦，人现在去外国观光要采用保证金嘛，你要缴保证金，你有回国这个保证金才能还你，你要不回国这保证金不还你的。台湾没有这种机制，台湾大开方便之门，仓促就业，从那入台证到昨天才开始才发给他们啊，后天要来台湾的前天这个入台证才发给他们。这种仓促就业，你看就仓促的作业，你审核能够审核到什么什么程度，你能够审核到多仔细？而且我昨天看到的新闻是说，这个入台证上面标示的竟然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以为赚人的钱也不用说自我矮化到那种程度，不要研究他自己说他可以叫做马先生，那我们台湾现在不是一个国家啊，变成一个是地区啦，所以这马先生呢、啊、就像吴玉生讲的是地区领导人，他们自己都承认了那是地区领导人，所以我们这个台湾国人更要展现出我们台湾国人堂堂正正洋洋国家大国的一个气度出来，因为自我矮化，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被他们带赛，我们一定要展现出我们的气度出来。 各位自由论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湛郎。谈到听到这个音乐呢，就是杜兰多公主里面的一首歌哈。那谈到在讲座中国客来到台湾呢，其实呢就我们的婚秀来看啦，其实能够赚的会比我们付出的成本还要少，就是说经济呢，为了经济成长呢，为了被探及呢，迎接中国客来台湾，其实它的效益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的好。你看第一天，他说，每一天来3000个人，起码第一天来就剩下600多个人哈，将近700个人。那开放八个机场，敢那两个机场用掉呢？然后呢？他们呢只搭中国的飞机过来，在航空公司各个探不到啊。他那看到，因那交涉整个交涉过程，觉得就好像是骗子遇到老千哈。那个吴伯雄对中国邓海公，他感觉飞弹不会打过来，可是现在他的飞弹呢？没有减，反而增加，还增加了一个飞弹基地对准台湾。人家骗子啊，中国当骗子骗台湾啊，去等着中国共产党，去等着老千呐，搁去用设计骗局了。咱家看，伊用骗到什么程度？中国内战的时候。国共内战的时阵，国民党的用骗甲团团转啊，就去用设计甲团团转啊。到今嘛，这种教训还不去，也阁无得到这个教训，阁去用骗，自己送上门去给人家骗。那今嘛，看因安尼骗，阁来看因安怎咧骗台湾哈。自从这个520马英九上任之后，这国旗是一落千里的哈。啊，常常在讲，伊讲啊，这是国外的问题，国际的问题。然后很多的经济的这个措施，他们又说啊，这是扁政府那时候留下来的烂摊子啊，这是国际因素，这是大环境不好，等等哈。那这股市呢重挫，咱每一天看到的东西很环保的绿色啊，可是我看到很欢喜，因为我也不会做股票，我也没有股票，我可以幸灾乐祸，可是呢那些人就不是那么高兴了哈。啊，作者因为相信蓝营说马上就好的人，金价就进场投资了哈，来投资很大一笔，给割高金嘛呢。血本无归，那他们还抱着期待哦，那个希望讲这高企那个回来哦。你去看他们这个蓝营的政论性节目，那听他们的口音，你就会知道说他们还抱着期待，他们相信这个陆客中国客来台，情况会好转，他们相信政府的措施。情况会好转，他们相信那个扩大内需的方案情况会好转。因个咧单台，佮讲佮单半单，好因看卖啊，哈，你讲就大家一个月，一个多月了啦，哈，这样子不公平。我可以很肯定的讲，再等下去。也等不到好结果啦，因为他基本的业政策经济政策都是不对啊，方向不对啦。没有错，它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可是你看我们的国企在亚洲里面，它是跟着中国的跌幅在走，中国跌幅是最该轻的，但这些对也它的后面在走。为什么？因为咱现在的 经济啊，经济拢挖中国，想讲靠中国救台湾呐、啊。那你当然，他的情况是这样，你当然也会跟着他的状况来走。中国对去年6000点的，到即马2000多点嘛，6000点到现在2000多点。我看到的前一阵子看到是2800点，我不知道现在实际上是几点嘛哈。他是这样子，拦腰斩断还超过呢，拦腰以下呢斩断这样子，因救不起来呢。你看在奥运前，他们要整个社会都要让它稳定和谐，不管任何暴动，不管任何抗争活动，都要把它和谐掉，要让整个社会稳定，甚至连地震的消息都不让民众知道。这块的稳定和谐，你讲过去也会下个安呢？这又是为什么原因？他无能为力耶。今天在台湾发生的过去的状况，跟中国同样的，他无能为力啊。一边帮助些股市，他提出的8大措施、哦、鼓励4大基金积极进场投资优良标的，而且股票，然后持逢低承接长期持有，然后鼓励保险业的这个资金投资逢低承接，啊，还引导他们投资什么爱台12项建设公共来导租来扩大内需。再来呢，还想要用台银等持有的公有不动产的金控公司架构下成立土地开发公司，然后还要鼓励寿险业购买指数股票型基金，就是一直叫他们哈，鼓励他们去买去买去买啦，用你那些资金啊。不能说他是闲置资金，你看这保险业他们的资金，你说如果说这种股市这种状况的下，你还叫人家去投资，那如果看不好人什么人敢弄下去，那这样子根本是谈话嘛，没有作用嘛。所以这种8大措施根本没有作用。那这8大措施出来之后，隔天股市照样下跌嘛，人家那天就在说那不好啦，那保险业也只是听听而已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个风险跟成本跟效益的考量。因为可怜说啊，我鼓励你鼓励你你的承接你就承接，那现在呢隔天啊股市又不给面子又继续下跌，现在他们怪到哪里去了？怪到外资去了，讲怪字一直话衰啦，一直话衰啦。啊，讲到偌好听啊，讲啊，股市果然那一片荣景，结果因一直在卖股票啦。现在又怪到别人去了。那这个外资，底下人或者干嘛做奇怪？他一直在鼓励，一直在鼓励啊，什么用那个什么，国际名牌的那个罗杰斯哦。是罗杰斯在索罗斯，伊讲哎台湾哦，哎高企国外信心的吼，伊嘛要来投资台湾的高企啦，吼等等，然后这些人就跟进了。那现在你看，卖掉最多的是外资，外资在抽走。那这种状况，一则是说外资他本来是看好的，阿姆哥自从这个魏先生走马上任之后，一块给种种的进去，快给伊行事作风，人惊到啊！人讲这政府安尼那会塞住，啊做代志那是这款型的，那会塞住人惊到，无信心嘛，紧走。那有一种另外一种状况是，他本来就不看好，但是他这样，因为呢，做这台湾人有这个。假扮这五万那个魏先生会当把这经济冲起来，这股市会当从万点起涨涨到20000点，他配合这个期待，然后他去喊话，喊说啊，台湾股市足好，把它炒热，他这 前景多好多好，然后炒热，大概投资进来，然后他再趁势收回。我赚到，我爆到，我给你走啊！这是呢，对你的方式啊，可能性。所以这个外资当时一直在看好，在看好，在讲，我就觉得相当相当的怪异。怎么外资这样不头脑的吗？那现在呢，有一堆人大底的特棒招北出来，心里还有一丝丝期待。我是再次不太想跟他们讲说你也不用等了啦，认赔了啦。你知道他会不会，如果说真的要认赔的话， 会不会因此就连最后一丝的这个期待破灭，不知道起笑会不会自己认识不清啦，自己搞不清楚状况，被怪吓人。最好呢，他们集体上街头去抗争啊，抗议嘛，也魏先生去抗议那个九流政府。你嘛知影，你若做有做功课，你若有了解，你就知讲，迄中国迄个股市是落甲迄种型诶。那你要一心一意要仰望中国的鼻息，自己不作为，只想仰望中国的鼻息，那当然咱的迄个经济会去互因带着。那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呢，本身这种经济问题，本来通膨是世界性的问题，可以说是输入性通膨。不过呢，这个九流政府呢，他不去设法面对这个问题，他还在说我要让那个经济成长率到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好，我要那个创造经济成长率。所以呢，他的什么那些扩大内需了什么这个涨价那个涨价一开戏就开戏，油就涨价，现在七月了又涨一次了，电也涨价，七月一号电也涨价，现在连那个天然气也涨价，那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他不能让他亏本，于是他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去，让消费者去承受这个成本，然后呢，这物价当然就万物齐涨。那万物齐涨的状况之下，现在呢，它产生的效应是什么？是连锁效应、骨牌效应，还有呢恶性循环的效应。你东西一涨价，你消费能力会降低，大家会紧缩啊，物件这贵，我欠欠啊用，我欠啊用。这个消费一紧缩呢，这企业呢，它的东西销售不出去了，它营业自然也会紧缩，紧缩它就要裁员，不然就是要减薪。他本来的不给的起给啊齁，那这些寿星阶级呢，可能要面对被裁员被减薪的状况，我是要物价涨价，我应该要有更多的收入我来因应这个涨价，现在不是不但没有更多的收入，这收入还要减少，甚至完全没有，那更无法支应他日常的开支，更无法来消费，而且的走向就恶性循环，更无法消费的话，这企业产业它东西卖给谁？当然卖不出去，它连着企业者一家一家在倒闭，这成本企业成本转嫁给员工了，员工受不了了，没有办法消费了，然后这个循环又回到企业来，这变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这产业一个东西每一个东西。现在分工这么精细， 一个成品的制程，它可能有好几家不同的生产不同东西的厂商来配合，才能组成一个成品。结果那我这件成品卖不出去，当然我其他的厂商供应零件的这些厂商对他们的需求就减少，那他们生计也会受到问题。那这样整个上中下游一连带的影响下来，这是一个骨牌效应。各国台湾的经济会当好到去到位去，它这种经济政策能够好到哪里去？你一开始你就不应该为了达到它的经济成长率，让而不去控制你的物价。这不是什么财经内阁吗？不是都很有经验吗？你应该知道说这整个世界的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很难抵抗的一个趋势，你必须要好好把这个通货膨胀这一点控制好。它不是欸，它带头起涨欸。然后带头起涨，他又说啊，要让大家合账，荷包有钱，他又要扩大内需，那这又是在煽风啊！不只是浇上了汽油，还点火，点了火还不止，还煽风。你讲，咱台湾经济会当好起来吗？那这种紧缩的状况下来，又有通货膨胀的问题，那央行呢？他也必须控制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他又实行货币紧缩的政策，所以那整个台湾这个货币流通量会降得很低很低啊，一个狗啊跟他没通同样啊。在台湾货币流通量大的一般情况，一口可以创造出八元的这种倍数，一乘以八这种倍数的经过货币流通啊，一块可以创造成八块，可是现在是紧缩，大概一块不被给出去消费，是存在自己身上的话，你这货币整个流通量减少了，整个景气会变成非常的死气沉沉啊，是不是会到萧条？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保证说今年的过年哈，这个过年的气氛绝对会很萧条，九月开学会萧条一次啊，大概家长需要捐钱出来给学生给孩子们注册学费涨，学杂费涨，教科书涨，这是一关。像我小时候每次要注册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会说啊，等下还没钱啊，小孩子心里听了也很难过。可是现在呢，这种情况又会再出现了，会很多的人还没钱，以前可能少数人，可是现在是很多人你要还没钱，可能学费缴不出来啊。到我们这农历过年本来是大家都会准备一大笔钱采买过年的物资，现在我想过年也欢笑不起来了，红包也爱缩水啊。那这是台湾的状况欸，你说我们股市还会有多少希望能够再上来吗？我觉得这些人，我真的是说他们赶快认赔，可以撩卡旧啊，套一个那个股市的笑话来讲。你说我想我连中我现在站在一楼是上盖给啊，一楼下没什么吧，结果呢他发现一楼下面还有地下室，地下室还有好几层，到了地下室好几层之后发现说总该到最低了吧，就不晓得说地下室下面还有地狱，到了地狱想说这已经最低了吧，想不到说地狱要够十倍斩啊。我看现在哈，地狱哈不止十八层还有十九层哈，专门逮一些卖台的人啊， 被一挂被一挂嘿新开设地狱哈，出卖台湾的人，掏空台湾的人啊。宋国旗还会再跌啊，我敢保证啊，还会再跌。那讲有气有啥物较好的现象，也拉不太动了，拉不太回来了。那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我这样想，那是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就是说一条钢棒回热气，他不去救他，让他跌到很低，大家受不了了。你把刀可以用控制掉呀，受不了了，然后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引进中资。这时候大家也无力抗拒了，引进中资。那中资如果说让他大量的引进的时候，就可以让中国来控制台湾的经济，控制台湾的企业。那就可以实现他统一的大业，台湾完全没有力气来抵抗，台湾就变成了中国的经济殖民地。那这个是我们魏先生这样九流政府所做的，他的政策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这种情况之下，它的扩大内需有达到什么作用吗？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那看到它扩大内需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它不是用在公共建设上面，它不是用在可以很容易创造就业的这个地方去。我昨天看大话新闻，有人call in说他是在个卫生单位工作，因为长官给他们买了两个大冰柜，都是连那个办公室都没有地方塞这两个大冰柜的，然后他们目前的冰柜也足够用，也不需要什么大冰柜，长官就买了两个大冰柜。他们跟他反映这没有用啊，也塞不进去啊。哥哥一说回去就是爱买啊，这就是扩大内需啊，要给我们的钱啊，不花白不花，就这样子用到那个地方。你再看，我看到你再看看是不是将来我们会发现那年这起进户啊，一直在那坡路坡路坡路坡路这条路还不算太糟的状况，他就给它坡掉顶着。那像台中他就盖殡仪馆，这个会为台湾制造多少的经济成长？这根本就是咧白条啊，开用诶，有建设，都有钱通啊报，都有钱通啊谈。这根本就是白条啊，开的用诶。油价上涨，肥料上涨，这嘛是为着要酬谢那些条啊开用诶。因早就知影会起价啊，他们早就在囤了。他也这个内阁也信誓旦旦的说啊，什么什么时候就要涨了，让他们有一个时间点，知道确切的时间，让他去囤油囤积。然后到那一天他们就可以获利了结，这样有了解不？所以经济不会好起来啦，卖个讲下去了啦。那今天呢再跟他讲一个事情，之前上个礼拜看到一个判案哈，判案的例子，这三个法官，彰化地方法院三个法官哈，做出的一个判案，给讲一个离婚的妇女哈，出来也是杂囡啊，又回去跑去找前夫，结果呢，这前夫趁着这个他们三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这前夫呢趁着这个妇女不在的时候强吻他的女儿，舌吻他的女儿。结果这个案件呢被这个彰化地检署三位已婚的六年级的女法官判说没有罪啊，因为呢他说 他这个行为过程非常的短，五秒钟而已。那这个女孩子呢，还来不及感受到自主性、自主权、性自主权受到压抑或者是影响，这个行为就已经结束了，没有构成犯罪的要件，所以宣告无罪。我不知道说这三个三个法官是什么样的情形，身为一个女人在这方面她是有相当强烈的意识的。这个孩子虽然只有六年级，可是六年级的小女生也长得够大了，也 有的长得更好的，已经可以引起人家的那种欲望了。这个女生在受到男性不管有没有侵入性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她的感受会比男性更为强烈。我不知道这三个女生女的法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据说是说阿拉该判她那个强制猥亵的话，她会被处几个月到几年的这个刑罚，哈、哦，也太过重啊。所以呢，他就引用这个那个叫做性骚扰，哈、哦，性骚扰，然后就判他说不构成这个强制猥亵罪，就判他性骚扰。性骚扰呢，他又来不及感受到他被侵犯，所以呢就可以判他无罪。欸，舌吻欸，侵入了，你不要说舌吻，人家嘴巴碰嘴巴就已经够恶心了吧，你还舌吻，还要让这个受害人有时间来感受到，让他有时间来感受到这种侵犯，才能判他有罪。我不知道说是不是 这三个法官，这三个已婚的女性法官，她是不是自己的 这方面的生活不够满足，哈，可能是她的先生几分钟进去大概几秒钟就结束了，她还感觉不到这个性行为，所以她也觉得说这个舌吻几秒钟而已，人家没感觉到，然后就可以判她没有侵犯别人，没有造成犯罪。这款的判例啊，在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了，哈，赶快在这彰化地方法院有一个色狼在那个内衣拍卖会上偷摸人家女生的胸部十秒钟，他说时间很短啊，所以呢也不构成强制猥亵，所以也判无罪。到后来这个案件是又被这个台中高分院改判有罪，哈。那这样的事情，这样子判例已经有过了，第二次再发生这样判例，这个彰化的地方法院还是照样这样判，结果你知道这事情没有因此这样子了结。各位啊，后来又有一个案件，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在电梯里面遭受到那个袭臀，哈，捏他的臀部五秒钟，然后歹徒嬉皮笑脸的跟他讲说，人家我这样是不会犯罪的，人家彰化法院呢也判说五秒钟时间就对不罪啊，这样子跟被害人讲，你看这个影响到社会的这个治安，社会的风气多大，你说庄国荣讲一个那个杆子有什么影响，有什么严重，有比这个还要严重吗？庄国荣那个讲这样子的话会被人家辞职，这三个法官根本不用去给人辞职，他对社会造成多么负面的影响，不用被辞职吗？法官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任意判刑，然后不用负什么责任，那以后趁着被害人意识不清的时候来侵入，因为被害人没有感受到 或是来不及，或是无力感受到他的性自主权被压制、被影响，所以对方都可以无罪吗？这是三面理由啊。那以后更延伸下去，好，我姐亲戚讲，短了一些时间嫌贵点，他可能到死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到底为什么？但他没有感受到，所以大人的人也会当无罪，是不是安尼？这根本就是一个非常乱七八糟的判断，非常非常没有水准的一个判决。这三个女法官人就劝他，那么被告人应该送他几个舌吻来表示感谢，是不是这样子啊？身为女人呢，我实在哈就想象不出来，她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判断？女人呐、啊，怎么这么无知啊？那几个女人呐、啊，那么无知啊！今日左右论断时间到啊，哦，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